那不然我们就来开始我们今天的个人实相本师第671节的续集哈。我们在看赛斯早期课的第三册哈，有这么一段文字哈，大概是在479页的地方哈，有这么一段文字。那各位你们去看对这段文字你们的感情是怎么样哈？赛斯是这么说的哈，他说呢就是恰好在本体不断企图维持稳定而行动天生就具有改变的驱力的这两个两难之极当中哈，为了要保持平衡产生出来一个东西，一个副产品，这个副产品叫做自我意识。所以我们说自我意识好，第三册的第479页就是说你看哈，我们不是在上一堂课我们提到嘛，其实因为我们采取很多的行动而由行动当中我们认识了本体，对不对？你如果都没有任何行动的话，那你叫木头人嘛，你没有任何的情绪感觉，没有任何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你必须要有很多的行动，很多的发展，很多的就是说你的情绪对外的表达，很多的行动当中你开始认识外面然后认识自己，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讲说没有场外的起源，你学问再好你都没有表现，那你艺术天分再好你都没有表现的话，那么那个原来的你就不见了，或者是原来的那个能力也就会消失掉了。那如果你没有的话，假如说你没有这份能力，那你不断表现的时候你会从内在里面去汲取这一个能力啊，那我想这个是蛮肯定的，因为这是赛斯在谈他的整个实相架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你是从行动当中去认识本体。那我从这个第三册的这一段文字当中，为什么我要去提这一段文字哈？各位，你去想，我今天我能看东西，我能想事情，我有我个人的癖好，我有个人的独特性，那我用这种方式去感觉我的世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像我们的外在感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你今天是个瞎眼的人，你当然就看不到世界的所有的五彩缤纷嘛，对不对？如果你是个耳聋的人，你就听不到世界上最美妙的天籁美音，对吗？好，那如果你是一个女生，你就不知道男生的世界是怎么样，你永远都没有办法知道，你只能推测嘛。那像我们是男生，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知道女人她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没有错，内里我是知道的，可是在实际上的感官上面我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对不对？所以换言之就是你的感官是拿来做什么用的。那感官我们说我们有一个肉体感官，对不对？那感官的背后有一个叫做内在感官，那心电感应是属于内在感官，那或者是说不是肉体感官的任何东西都是属于内在感官。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你的思想是不是内在感官？你的思想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它会来？那意识心是信念的载体，换言之就是其实你的思想它是有来源的，从哪里来？从意识心来的。好，有意识的心智。那这个在佛教来讲的话，它有一个很专门的名词叫做莫那识，也就是我们说的第六识。好，那我们有一个内在自己叫阿赖耶识，第七识。好，那但是第七识跟自我之间它有一个东西叫做莫那识，莫那识就是所谓的意识心，或者是我们叫 my phone， 我们的脉的形式，也就是说你有个脉的形式，在佛教来讲它叫做自信。八世田，对，自信是什么东西呢？自信就是就是所谓的如来。好，或者是自信呢，我们常常想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对不对？那个为什么会本自具足？因为它本来就具足，因为它是你的 mind form， 它是你的意识田。好，那因此呢，就是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思想来源其实思想是有其来源的，那个来源就是我们的本性，或者我们的自信。好，那我常常喜欢讲说《金刚经》一开始就讲说世尊就是老师咯，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世尊，然后下面是什么？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对不对？那如来是什么？如来就是意识心啊，就是你的天性，你的自信啊。 也就是那个 mind form 嘛，那个在照顾你的那个思想的来源啊，叫如来啊，没来，他是如其所来，他没有来，他是用他的思想投射到外面来。所以我刚提到说，有一个东西是借以本体不断在维持稳定，那就是哦，那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对不对？然后有一个东西是不断在行动，那就是我们，我们是动物。那我们的身体不断在动，我们的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在动，我们的原子电子在动，我们的思维一直在动。那在动的过程当中，后面有一个东西一直在维持我们这个动的稳定。那在这个动跟静之间，有一个东西产生了，那是一个副产品，那个东西叫做自我，或者叫自我意识。这样的分析应该是蛮清楚的，也就是说，你觉得你的自我，那自我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自我会睡觉？为什么自我会恍神？为什么自我会突然间意识会失焦，或者是失神，或者是六神无主？总而言之，你的自我在很多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观察眼前发生的事情，对吗？所以你的自我一直在观察这个世界，而这个观察的结果用什么东西去做回应呢？用由内在感官所产生出来的外在感官，肉体感官，在对应外面的世界，所以你产生很多很多的感觉。那感觉又是什么呢？感觉是一种内在感官，它不在你的肉体感官上面，不过它是介于肉体跟内在之间，在佛教来讲它叫意，叫做眼耳鼻舌身，后面那个东西叫意，而这个意本身它介于内在跟外在之间。好，那所以我为什么去讲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哈，是有关于梦的部分。好，是有关于梦。但为什么从这个地方去开始解起呢？啊，你去看哈，就是假如说我今天在看一部电影的话，那么是不是有很多的影片不断在动，然后投射到荧幕上，而那个荧幕上看起来是稳定的在表现一些东西嘛，对不对？那我们的内在呢，一直透过很多我们个人的人生，你的各个不同的转世自己，好，那各个不同的转世自己，各个不同的人格，各个不同的面相，各个不同的男跟女，然后你不体验不同的人生状态，对吗？那每个人生状态呢，它本来就有一个 mind form， 也就是说它有一个它既定的一个形式，用这个形式，用这个信念跟情感，它不断在创造外面的实相。这样会太深吗？不会的哈。应该还 OK， 对不对？啊，所以什么叫自我？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自我，因为我们用自我在看这个世界，在感觉这个世界，对不对？那什么是自我？自我就是一直在维持稳定的内在自己，或者是神性好了啦，或者是一切万有。然后呢，外在的话，你不断有很多的行动。好，那在这个当中呢，为了要去评估这个动作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东西叫自我。好，那讲这个的意思是说，当我自我慢慢比较放下或放松，或我不抓紧那么紧的时候，你的外在感官不放那么紧，你的内在感官必然会显现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说放松是一切修行的开始？因为只有放松的时候，内外之间的呈现才会非常的清楚。不是打坐本身，不是打坐本身，好，不是瑜伽本身，好，不是双修本身，不是任何其他的任何什么动中禅或者是动态静心这些本身，而是说在这个当中，因为你突然间忘了自己，所以你跟你的内在接触了。有的时候我们在极度震惊的时候，我们也会非常镇定，为什么？因为你突然间 touch 到你的内在，你突然间 touch 到，但是它本来就在了。你的外在感官跟内在感官它从来都是一起在运作，可是你真的不觉得它存在。那如果你想要试着它有没有存在的话，首先你必须要相信它是存在的，再来的话，你既然知道它存在，你就懂得怎么去应用它。好，那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场域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梦境。而梦境有多重要，说有多重要就有多重要。因为我今天写的 email 是说，鸟是从蛋孵出来的，而你的人生故事是从梦孵出来的。你在梦中为什么必须要从梦中孵出来呢？因为你的一个脑袋它没有办法去考虑所有的可能性。好，假如说哎，你是个女生，对不对？那现在你有1500个男朋友，假设说你认识500个男人，这500个男人都是你的 丈夫那是什么样一个状态，你了解吗？你无法去想象吧，是不是？你今天出门的每一分钟都有很多可能性，对不对？而这个可能性呢，在内在里头呢，它全部都存在，因为意识是以频谱的方式存在的，光是以频谱的方式存在的。你看光射出来的时候，它是红橙蓝，这就是那七个颜色吧，什么蓝靛紫，
红橙黄绿蓝靛紫，
对不对？它是频谱，它不是只有这七个颜色，而是说这个七个颜色的一种频谱变化，它是一个渐次的变化。那所以这个变化的意思是，光本身呢，它就是一个频谱，它就是个颜色的频谱。那我们的人生呢，它也是呈现一种频谱的状态。你的任何可能性在每一刻当中，它都在你都呈现在你的意识里面。所以为什么赛斯的说法是说，当我们由架构三投射到架构一的时候，我们是以架构二当可能性场。然后所以因此呢，你有自由意志，就是我今天选择某种想法的时候，我采取某种想法，那这个想法就会产生这个想法的结果。现在问题是说，你采取这个想法，你以为是在你的当下当中采取的，对不对？但是不是，不是。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刚提到的，内在维持稳定，外在不断行动，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倒在内在里面，它已经实习过不晓得，演练过不晓得多少次了，它捏了多少次，所以啪一下出去了。好，这就是蔡斯在解释第一因的原因，是鸡生先生还是蛋先生？是男人先还是女人先？怎么会是哪一个先呢？它是一套，好不好？它卖一套东西的。那这一套在什么时候弄呢？它是在梦境里面开始实验。当他觉得这样，那必然他有一个 solution， 在那里面 solution， 他的答案跟结果一起都演化完毕，一起呈现在物质世界里面。那我们每一天的所过的人生呢，其实我们也是用这种方式在过的。明天要演什么故事？好，我们在担心，哎，这个朋友从台南来，他到底要花落谁家？他其实我一直相信，他本来就会有一个故事存在那边的，好，根本就一点都不需要担心他。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会一关一关的过，一关一关的破除掉，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他有这个想法，有这个。事实想呈现的时候，这个事实它就永远会呈现出来，因为它是呈现一个可能性场。所以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比较重要的就是那个活力跟勇气，那个不断行动的能力。假如说我们因某一件事情，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活力、我们的勇气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用你的行动来构成你的本体嘛。但是我如果说这样做不对，那样做也不对，那有什么关系？因为一定有一个solution， 它是藏在后面，你只要稍微有觉知，你就可以发现它的存在的。好，所以在我们整个在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再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是你的 all attention。 你的 all attention 如果真的开花的话，是眼耳鼻舌身的所有的肉体感官都保持一个敏捷的状态、敏感的状态，而你的思维是保持一个非常自由的状态。我一直在搜寻它的答案，我一直想看到这个问题的解决，那问题跟答案它其实是同时存在的。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内在对外在物质化的过程，而它由内在对外在物质化，它怎么可能没有答案？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必须要从那个对自我的解释开始。我们会有感觉，我们会这么想，我们会那么想，我们会生的这种样子，我们会生的那种样子，是因为我们有一些信念跟情感，而我们想去品尝那样的情感。所以我们会选择某个家庭来出生，我们会选择某些人跟我们产生关联，我们会跟某些事情会摄入，而这些摄入的事情一直在导引着整个事件的安排跟流程。就像我刚讲到的，早不碰晚不碰，那其实也根本没什么碰，根本没碰什么啊，对不对？可是他就拉了我整个时间，变成我动都不能动，对吗？那动都不能动，它产生什么效果？产生有些事情我避开了，或者是我处理了，或者是总而言之 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那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生命信生命的信心跟信任。如果你信任你的生命，信任你的这个心想事成的能力的话，它真的不是一个像义和团那样喊口号说，哦，我只要刀枪不入我就刀枪不入，但是你的确是可以很多事情可以化险为夷的。 OK， 那我们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在上一堂课是上到
10:29
啊。他这里蛮有趣的啦，好，因为他讲的这个他说我再起一个新的一段哈。这新的一段是怎么起的？他说你们的战争哦，战争就很算是蛮大的事情嘛齁。那你们的战争在梦的世界里面先昏出输赢，而你们历史的实际演出只是追随着某些可能性的某一条细线。好，连战争都是在梦的世界先昏出输赢，然后在实际当中呢再发展出某一条细线。所以对你们来讲的话，某一个战争是与某一方赢了或输了，那可是他说你们好吝啬，你们对事件的吝啬的理解了，因为其实一场战事哦，只能有一个确定的结果，也会有某个坚固的事实说，哦，那一天发生了什么战争，然后多少人参加，谁死了谁活了，然后谁胜了，然后签订了历史条约。可是隐在广义的说法里面有一个超越你们所涉及的时间跟地点的概念的一个大得多的事件，而你们只感觉到一小部分跟一个角落。为什么呢？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光是以频谱的方式呈现，对不对？那事件它是以可能性场的方式，内在的意思哪有那么笨，只会选一条路，对吗？内在意识像讲有点像电脑，它会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试过了，因为它不需要物质化，它可能在思维的范围之内，好 prototype 的范围之内，它先去练习过了，然后就演化过了，有点像福尔摩斯啊，他要打人的时候，他已经把所有的招数都先想好了，对不对？那一次五步嘛，那你只回一步，他下一步你要出什么招数，他都知道了嘛，他帮你演好了，所以他是连环套的，送你的是一套的前几，也不是一个前几这样子。你没有看过福尔摩斯？福尔摩斯的电影哈。那对一个自我来讲，我们刚提到所谓的自我就是内在，好，内在对外在的物质化，内在不断的产生行动，而我们的内我不断维持稳定的这个过程当中，产生出来一个评估的标准叫自我，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只评估一条线，对吗？你只知道你的生活，你只知道你个人的生活，可是因为思想本身就没有时空啊，时空是由思想来的啊。好，这是克氏的理论啊。如果你看过克氏的《超越时空》这本书的话，他讲得很清楚，没有思想就没有时间，对吗？如果你没有思想有时间吗？对吗？啊，所以时间从哪里来的？从思想创造出来的。那思想本身它是太多元化了嘛，所以因此某个角度来看，我们会想好像只有一个结果，但事实上不是，它有很它是呈现一个可能性场，它是呈现一个可能性场。所以结果是谁胜的，签立什么条件，其实在整个大的事件当中，你只感受到一部分。好，所以当你了解到这个因素的时候，对你有什么好处，对你有什么好处，那个好处可大得很。比如说 当你腰痛的时候，你想象一个腰很好的自己；当你不太能走路的时候，你想象一个很健壮、健步如飞的自己。这样的话，在无形中你会把那个力量直接引到你的身上来。好，你今天稍微年纪大了，对吧？你去想象你十八岁的自己，他不是想象哦，他是真的存在你的其他视野跟其他的时空里面。你可以借这个力量过来，因为只是想法而已，他只是想法而已。但是想象的部分哦，它真的不是叫做正面思考，因为正面思考是你活生生的把别人的想法硬把它套在自己身上。可是想象会产生什么东西？会产生情感跟感受，对吗？好，好像很那小朋友，好，小朋友会在外面蹲在那边，然后装自己是洋葱或者是香菇，然后就觉得自己像，然后自己是令甲，好。那个时候他是用他的整个人的情感去感觉那个令甲的感觉，对不对？所以他变成他的信念跟情感。那信念跟情感本来就会创造实相啊。你的实相是由信念跟情感创造的，即便在梦中也是一样，对吧？所以想象本身呢，当你了解到其实它并不是一个那么单一的部分，而且不是那么坚固的事实的时候，你今天真的有什么事情觉得遗憾的话，没有上台大，或者是没有当博士，或没有怎么样，没有嫁一个这个美女或者是帅老公，你其他实相上有哎，是吧？这样，真的很有钱啊，又很壮啊，万人迷啊，对啊，像我们的 Amy 的话，不是你去感觉啦。因为感觉本身有多重要，你知道吗？感觉你会产生形象，对不对？感觉跟形象会产生图像嘛，而且图像本身就有力道啊。所以赛斯一再跟我们讲说，你拿别人的规范教条套在自己身上，你只像一个带着斗笠或者带着钢盔的自己，好，那不是你的东西。可是如果是由你自己产生出来的想象，那是怎么样？那是你创造出来的法宝，不太一样，好，它是不太一样的东西。所以在演为你们想象之外，你们的说法之外的一个超越你们所涉及的时间跟地点的一个概念大得多的事件当中，你只感觉到一部分。怎么说呢？他说最初的战争呢，只发生在一个梦的层面。我们刚提过，是在梦的先梦的层面先发生了，然后私人跟集体的人类才决定把哪一个部分物质化。好，这个他一直都在你批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各位你可以参考。为什么很多人在谈创造力的时候一定要谈梦境？你们知道爱迪生是一个最有创造力的人，对不对？那你们看过他的电影，他怎么做创造？他不是有一个摇椅吗？他不是拿个珠子吗？他不是有问题的时候就躺在那个摇椅上吗？然后珠子掉在地上睡着了的时候，砰，他就被吵醒了吗？然后他常常会得到他的灵感，对吗？所以他是在梦中保持一点觉醒。好，那我们在教创造力或想象力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用这种方法，因为在梦中的话，你个人的信念哈，它的自由度很高。对你来讲的话，你觉得说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在梦中，你怎么想，日有所思就日有所梦，对不对？所以在梦中的话，你个人的自由度是很高，意识的改变的自由度是很高，甚至你可以在梦中产生出来的信念，直接植入你白天的那个信念。所以在一个梦的层面上，最初的战争呢是发生在那个上面的，然后呢私人或集体的人类才把它变成实质化。但是呢，那些被实质化 被公认的结果里面也是十分明显是赢家跟输家，对不对？整个事件好像超越了真跟假的判断，一个事件连带它所有的可能性显然不适合你们现在的参考架构。我们在做思想的练习的时候，尤其是做脑力激荡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想？各位你们想想看，你们会怎么想？是不是没有任何判断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把它想出来？这个有没有像我们现在谈的那个状态？如果你今天想创造力的话，你怎么有可能不谈脑力激荡术？你不可能不谈吧，是不是？那什么叫脑力激荡术？它是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把它引下来，对吗？所有的可能性引下来以后，你就可以做排列组合，可以去演绎，可以去归纳，可以去选择，对吗？那我们在梦中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因为意识是呈现一个像多千瓣的莲花一样，意识本身就是这样子。那一般在教一些转念作业的老师们，他们的教法是什么？这百分之百真的吗？他为了要什么？要引导你去寻找一个相反的东西，对吗？去寻找一个中间的东西，对吗？可是当你是这样想会怎么样，不这样想会怎么样，就是拜伦凯蒂的四计划嘛，对吗？还有很多的在做一些心态转变的或者信念改变的一些方法当中，他一直都是在寻找着一个不同的思维方式，而这个不同的思维方式它本来就存在这个可能性场里面的。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但是如果你去把它想一遍的话，你去把它想一遍的话，你突然间知道那个感觉是什么。好，那我们在提到说之前我们不是在念那个什么当尼采哭泣吗？好，他一直想跟那个人女人结婚，又想要去跟那个另外一个女人看怎么样，可是他经过一个想象力的一个催眠状态的时候，他经过了，他知道了，然后他不要了。这样各位了解我意思吗？他会选择他所要的，然后他就内心没有任何遗憾的，他知道他所选的就是他所要的。但是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专心在我们的物质世界，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遗憾，对吗？我好像没有考上某个学校，我好像没有到什么地方去，我好像没有上这家公司，我好像没有怎么样，我好像没有生一个很棒的儿子或女儿。但是总而言之，那个都是叫做可能性场。好，但是可能性场它真的存在所有你所处的领域之外的其他次元里面，至少在梦境吧。好 ，OK， 那我们现在的自我意识是没有办法去存在一个东西叫做可能性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整个实相当中选择之后，我们去经过它去体验它的单一一条线，对吗？请问你想事情的话，有没有说你一次想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过？有没有这种东西？有吗？除了数学之外啦，好，数学是告诉你是阶层，对不对？好，阶层的意思是，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叫陈贤笃，那陈贤笃有几种排列方法？陈贤笃、陈笃贤、笃贤陈、陈贤笃陈，笃贤陈。独显成啊！哦，总而言之，至少有六种排列方式嘛。
先
独
先，
先独
先，我
再讲讲哦。先独先，你知道吗？然后还有砂锅先独先。那你知道吗？像我们在做，你如果跟老茶在一起，就发现老茶的想象力哈，经常都是一种排列式的方式。我可以用这个音去想到另外一个音，用这个想到另外一个，你知道吗？那个联想在我们整个创造的过程当中，因为联想它是把你把各个次元的实相用联想的方式把它串在一起，它并不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梦？你觉得它真的是没有意义吗？如果没有意义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这个人世间？不会的。所以你晚上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梦，你在干什么？你在做很多的实验跟实习。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有没有像我刚才在念那个陈贤笃、陈笃贤那个意思一样？你翻过来又翻过去，左边来又右边去，对不对？可是当我们提到说一个十个球员的 篮球教练他有几百万种的排列方式，不信你去除看吧，十乘九乘八乘七乘六乘五乘四乘三乘二乘一，你乘出来是百万的数字，那种可能性场是百万的，对吗？那你怎么有可能用一个一百万的几百万，因为十就有产生百万，对不对？那你在每一天当中你有多少千万亿万的可能性在你的身上不断在发生？可是我们却忘了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可以把单一的路线稍微放松一点，我们不要一百万，我们不要五十万，我们甚至也不要一万，我们甚至不要五千，我们甚至不要五百，我们至少有十个方法吧，对吗？英文不是有一句话叫做 There's more than one way to skin a cat, right? 那我常常就问我那老板说，为什么要去剥猫皮啊？那怎么那么多种方法？因为老美很喜欢说 one way to skin a cat, 我说干嘛要剥猫皮，对吧？但是其实是真的嘛，哈。那丁山喜欢讲说洗碗有多少种方式，
250
不止吧，其实有很多的排列跟组合，对不对？那我们的人生为什么只有过一种，而且我们好像觉得没有其他路？因为我们的想法真的不灵活，我们的想法真的没有去看那个可能性。可是当你可能性来，你有一定要过吗？没有。但是你可不可以拿来排列？你可不可以拿来组合？你可不可以拿来做其他的选择跟搭配？可以吗？各位可以吗？你们有吗？你们有跟你的创造力在一起吗？你有跟你的联想力在一起吗？你有跟你的可能性场在一起吗？你有跟你的梦境在一起吗？梦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脑力激荡术，哎，你觉得呢？梦境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脑力激荡术？因为它把你的人生做好多不同的混搭配，对不对？你甚至可能在梦场域里面变成一个异性，或者是甚至变成一个年老或年轻的人，对吗？你是用各种角色跟各种状态去搭配你的思维状态，是吧？它一定要成真吗？不一定。但是不成真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因为它已经在你的意识当中烙印下一个可能性，一个感受，而那个感受你永远都可以在想使用它的时候来使用，因为意识只要存在，它就永远存在；爱只要存在，即便是浮光掠影的爱，也是永久不变的印记，不是吗？所以那个脑力激荡术，它其实是可以用在你的梦中，你可以用在你所有在应付人生的常意状态的时候，你经常把那个脑力激荡术随时浮现出来，因为有很多选择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一个东西叫明智的选择。如果你完全没有选择的时候，你不要告诉我说你可以选择一个好的行动，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你如果完全没有行动，你说你的行动会是最好的行动，那是不可能的。你说你要是变成作家，那你一定要先试着写写看，你要下手下去写写看。你说你是个艺术家，那你们一定要去开始去画画，对吗？像我说我是个大厨师，对吗？但是因为我不断在煮东西啊，对吗？行动构成本体，对不对？你要当老师，那你就要学我在这边讲话，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没有行动，你怎么会构成本体呢？所以你不断要有新的行动，可是在行动当中我们不要忘记哦，行动是呈现一个频谱，行动呈现一个可能性场，行动是呈现一个脑力激荡的一种状态，它形成一个完全自由的状态。那为了要形成一个自由的状态，你要怎样？要把别人的话当参考，对吗？要把那些座右铭啊，一些古人讲的话，或者你过去发生的事情，那些东西哈，当作只是一个可用的工具而已，而那个并不是一个唯一的工具。那我们如果说老是用原来的方式在处理原来的事情，所以你的人生呈现出来就是原来的样子，你根本不可能改变嘛，不是这样子吗？各位亲爱的先生小姐们，是这样子吗？ OK。 所以你看哈，白天我们要训练创造力，我们要做脑力激荡术，对不对？那你放心啦，你每天都在做脑力激荡术，在哪里？在梦中， 那梦中你做了以后呢，你当然会做选择，而这个选择呢，做好之后，用一个包裹的方式存在你的潜意识里面，而第二天呢，你就按照那样去实行。所以你碰到好事，你碰到坏事，你碰到幸运的，你碰到不幸的，你碰到这个事件，碰到那个事件，那个是什么？那个是我一开始在提到的，我们的内在有好多好多的行动，而我们的本体尽量在维持那个稳定，而在这个稳定跟行动当中，有一个东西叫自我，而这个自我在评估去感受这件事情，而那个就是各位你们自己，你的肉身，好，你的生命，你的人生状态，你是那个评估者，你的意识心有好多好多的想法，不断的产生新的东西出来，而你在事件当中不断去碰到事件，而这个过程当中，你用你的自我意识去评估这件事情，所以又何必太当真？你只要认真就好，不当真可是确实要认真，对吗？我只要把维持我那个永远充沛的活力跟勇气，我只要维持永远我对事情的一种认真的程度，但是至于发生什么事情，那就是一种不断行动跟维持稳定之间的一种评估啊。各位了解吗？还 OK 吗？可以继续讲哈。所以他说哈，再次的，在梦中你处理可能性而决定哪一件事情变成实质的真实，而且就算你真的去评估然后变成你真实的真实，还有其他的实相在用别的方式在显化，好像英文叫做 manifest， 是不是就是把它显化出来啊？就是你不断有很多想法，这个想法从你的意识心当中，就像机器，就像那个你在练习高尔夫球，不断丢球给你，它是不断丢，然后你不断打不断打这样子，这样。所以他说在梦中，在个人跟全人类两方面，你们都有很大的智慧。这不是绘画吗？因为大量资料就是一定要自云才能大量资料嘛，如果没有自云，你怎么会有大量资料，对吗？所以我们在梦中不是行单一的自己哦，好，我们可能有很多角色，对吗？那如果说我们在处理人生的事件，我们也让它自云会怎样？让它自云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 all attention 或者是 complete attention， 你会完全觉知整个事态的变化，而不是单一的思维。我采取单一的思维，那个单一的思维带给我单一的感觉，这样对吗？好，比如说我喜欢穿红色的衣服，那我只能去体验红色的嘛，对不对？那突然间有一天你突然想要去穿那个黄色的或者是其他黑色的衣服的时候，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哎，怎么没有灯？为什么没有灯？那穿这个衣服会不会让你有这种穿这种衣服的感觉？这边有插电吗？没有快要，我 iPad 快要没电了。哎呦！所以各位，为什么我们需要自由？为什么我们要让我们的想法自由？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说你不要把过去的经验、把未来的期待、把别人的座右铭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因为这样你会失去自由，你只能选择那种方式，对吗？你失去你的可能性场，你失去你移动的方式，你失去你内在对你的指引。但是如果你有自由的话，你的自由一旦发生的，你的觉知就会出现。各位， 真的去试试看，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理论而已。好，如果说我今天的思想是非常自由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你所有的可能性都有可能会去 touch 到。那当你去 touch 到的时候，你就发现对事情突然间有一种洞然明白的感觉，因为你知道事情的走向，知道你内在的蓝图的安排，知道你个人的特质，你不会为一个想法所困。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常常会一个想法所困，而这个一旦困住我们的话，我们挣脱不开。那因为挣脱不开，所以那个可能性开花不出来，对吗？我当年来美国的时候是身上没有钱，完全没有钱啊，然后也没有身份，也什么都没有，我就一个皮包提的，流着眼泪，带着微笑就过来了。对啊，那是什么？我朝着我的可能性长走。那后面的一句话是说，啊，如果不许就回去吧，你知道我意思吗？我1990年跟达案买电脑，3月份跟他买电脑，6月份。我既在卖电脑又在卖软体，对啊。那我为什么可以装电脑装软写软体呢？因为我就管他的，反正如果弄坏了我就损失就好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好，就车子的话，不然我就这样，我就损失就好了啊。我只要愿意损失的时候哈，你就发现你的勇气跟范围变得很大，你知道吗？人家那个以前的电脑不是那么好玩的，你知道吗？那个硬碟还要 debug， 啊，要从 debug 开始，不是 format 就好了，就从 debug 开始，所以很麻烦的事情的，啊，但是我从来没有碰过，我就是会出去试试看呢，啊，我会接网路啊，跟人家架网路啊，然后那个范围就变得很宽的，因为我愿意去尝试啊。我今天看到，哎，这个海参很好吃，我就赶快去买，买了以后就开始去写去泡，也没人教，就自己去摸，然后一下就变成高手了，对吗？要你们今天吃花生，我是炒花生高手，因为 我从来也没看过人家炒花生，可是我就去给他试试看嘛，对不对？我说你们不会包粽子是因为你们没有试嘛，如果试了100次50次你会不会包吗？骗人，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把你的可能性，你的勇气，你的行动真的直接化在你的行动上，而没有限制的时候，说哦，这个我不会，那会怎样？你内在能力会进来吗？你的可能性会被开花吗？各位，因为你没有行动，所以看不到可能性；因为你内心没有自由，所以你一直没有办法开拓出你的内在意识出来。因为你有很多内在的限制，你一直跟着过去的经验，根据过去的痛苦，根据未来的限制，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开拓你自己。假如你开放它呢？假如让他自由呢？假如全部不管他呢？好，那一句话就是坏了就损失了。可是坦白说，我真的没有弄坏一个硬碟嘞，我也从来没有插坏过一个东西，没有，从来没有过，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行动过程本体，只要你愿意去做，只要把那个可能性开发出来，你永远是大师啊。你永远都会是大师，是因为什么东西把你固步自封了？你的经验啊，你对自己的看法，你对自己的想法，你不让它自由啊。各位了解吗？真的，你有无限的可能性，你也无限的这个状态可以去发展。就好像你的脑袋里面，如果你要做脑力激荡的话，唯一的条件是什么？不要评论它。不要评论他的时候，他就自由了。当他一旦自由的时候，好的想法就会出现，骨咖就会熟出来，知道这意思吗？龟脚会爬出来了。好，假如说你今天觉得说我今天是个老师哈，我是这边的负责人了哈，所以我讲话呢一定要有分量，你就什么话都讲不出来，你知道我意思吗？好，我今天为了要表现很好，所以我什么表现都不错。就我们之前曾经，大家玩过一次嘛，好像 Amy 生日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大家要想出一个什么好话吗？结果没有人讲得出来，因为你很怕人家笑，对不对？那其实给他乱讲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你就随便乱讲，然后就很多的好的想法就会出现了，你知道我意思吗？给他一直的行动的话，那好的行动就会出现。但是如果你都没有行动，就没有任何行动会是好的，因为你根本没有行动。 你去试试看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哈，有一本书叫做自由书写的力量吧，好，他在提到说，当你要做一些文章的时候哈，你前面一定是杂草，一定是荒芜的杂草，你就不管它，就随便乱写，而且一开始必须要从杂草开始。比如说我今天要写一段文章，那就你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哎，管他写那个跟我现在主题完全没有关，有什么关系？因为那个是什么，引蛇出洞啊，你只要引他出来，然后就慢慢就一进气了啦，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只要一开始着了，那么很多的信息，很多的灵感，很多的你就会去吸引这些事情发生在你的这周边的事情。真的不是说我今天要开餐厅是因为我看市场很好，很多人支持我，然后我要去开餐厅，不是，是因为你想开餐厅，所以那些人会进来支持你，那些钱财地方各方面的资讯，他们开始聚集过来，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思想具有吸引力，而且思想本身必须要自由，如果你思想不给他自由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去创造实相，因为你的想法一出去以后，他因为既有我们说思想既有什么电信实相，对不对？那电信实相说我有这个想法，然后很多跟这个相关的会进来。各位你们可以简单做个练习，好，简单的做一个练习，比如说我要写一个我的人生，那你想说哇没什么好写的，好，但是没有关系，你就想说我要写，然后你今天写想到几句就把它写几句，明天想到几句，我跟你讲三五天之后你有可能会拿出一篇很棒的东西会出来， 你知道我意思吗？我每天在写那么多 文章对不对？一个礼拜至少写三篇对不对？两三篇，我是真的不知道我要写什么啦，好，可是当一旦笔下去之后哈，后面的资讯就会跟着来，它会引蛇出洞。各位，引蛇出洞好像不是很好听，是不好。来，引黄金被你挖掘出来，各位了解吗？这就有点像我们说的脑力激荡术啦。我当不评判它的时候，我不评判我自己的时候，那么因此我做下去，虽然现在是丢脸的，或者现在看起来没怎么样哑哑乌的，可是它就会引导你走向你该做的路，不然的话你会等好机会才要下手哈，那就永远没有下手的机会，然后等越久就发现整个人就空虚掉了，你就发现你的人生怎么空空洞洞的，好像没有任何着力点，为什么？因为有人在照顾你，因为有人提供你很安适的生活，因此你的能力就因为没有行动而怎么样失去了本体，没有行动会怎样失去本体，对吗？没有行动会怎样失去本体，如果你都没有行动会怎样，就不是动物，你是植物，植物也有行动，对吧？植物很厉害，你看那个神木对不对，几百英尺哈，然后它可以把水从地下这样，没有看没水哦，它可以把它抽起来， 对不对？然后它没有用pump，它可以直接打到最上面几百英尺上面的，让那些树花都很茂密。你不信的话，你去拿一桶水，然后把它提到上面去，你试试看。你每天这样提一下，你就累死了，对不对？但它可以做到啊。所以为什么梦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在梦中我们有很大的自由了，那在梦里面你处理可能性而决定哪个要变成真实的东西，在梦里面你处理可能性然后决定哪件事情变得真的，所以你今天觉得是真的东西是在什么地方处理的，你今天看到的电影在哪里处理的，片场嘛，不是骗你的那个骗嘛，拍片的片是在片场，我以前拍很多广告片嘛，所以我知道片场是什么。那你的人生故事在哪里拍的，片场那就是梦境。那为什么能够对梦境完全不觉察呢？为什么你可以不完全把自己的问题跟你的想要得到的答案带到梦境里面去寻求解答？难道爱迪生的故事不能给你一点启发吗？爱迪生可以这样做，难道你不能吗？ 你知道我意思吗？我那个时候在写电脑程式的时候，我根本不会，连嘉华都不会啊。可是有时候我就想半天，头快要爆炸，就去睡一下。哎，一躺下来，答案就出来，赶快又回来写一写。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只要把一件你的疑问放在心头上就好，你去试试看。你只要把你想做的一件事情放在心头上，把它 keep 住，你就发现它一直在收集资料，而且你会一直碰到人家给你资料。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实验方式，因为那个叫什么内在感官。你把它 keep 的时候，你在使用你的内在感官。什么叫内在感官？就神的感官啊。你知道创造有创造力的人都是这样在做的。所以如果你真的很爱你的儿子，很爱你的小孩的话，你真的要让他懂得怎么样把他的创意跟他的梦境做结合。好像我们之前到俄湾去参加很多读书会，对不对？那我们那个时候也在提到说，有很多的写作或者是歌曲的制作，他其实是在刚刚醒过来的时候突然间梦到那一首歌，就梦到那个灵感，赶快把它写下来的。好，那那个时候我记得你们那个读书会就很多人呼应这个说法嘛，他们是就是这样的。但问题是，那为什么不用呢？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用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你的心是自由的，那自由就会产生大量资料，但有大量资料就有大量行动，然后因此会产生什么好的行动嘛？对，真的啦，没有骗你们啦，骗你会死啦，反正我一定会死啦，不骗不骗。 OK， 继续吧。啊，再次的哈，啊，在梦中哈，个人跟全人类都有很大的距离，而在梦中每个人决定他自己的命运。哦，天哪，这么重要的信息，如果它是真的话，那我们错过了多少年了？原来我们的命运在什么地方决定的？在梦中。各位，我们现在正在上另外一本赛斯课，叫做《梦进化与价值完成》哈。赛斯提到说，所有的生物的进化，它是从梦中开始，以一种梦的形式开始演化。所以它一出生的时候，它就具有最完形的生物形态。他知道怎么谋生，他也知道怎么样克服他的天敌，然后他也知道怎么样去预防他的克星，因为他在梦中都实验过了。而应用这个梦的资料，十分有意识的写着，他将实质化，并且体验哪一个插曲。所以是我们体验那个插曲，还是回到我一开始所提到，为什么要去讲内在很多的行动会出来，而在这个行动当中呢，你的内在要维持它的稳定，你不断行动，但是它要一直在维持稳定，就好像放映电一样嘛，哈。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所谓的自我是在评估这个稳定跟行动之间的关系，这样了解吗？所以你说你有自我，而你在享受那个自我，比如说你在吃好东西，在看好景物，那个自我是什么？是你的内在不断产生行动，而本体维持稳定，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欣赏到它的美跟好。好，那所以谈到这个部分的话，当然我们要谈到丁山的节目叫做“爱”，这个什么快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是不是？丁山的节目嘛，好，没有目的的快乐是什么？自由，自由的行动就没有目的，对吗？那当没有目的的行动的时候，就会产生什么美感？那美感一出来，你就会发现爱在里面，而本身它就会形成所谓的快乐。所以哦，当你有很大的自由的时候哈，那么你就发现你可以决定你自己的命运，这样对吗？但是如果我觉得我没有选择，老公管我太紧，老婆管我太紧，然后我钱都必须要看看光光婆婆的脸色才能用，那你就没有自由。那没有自由，你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吗？不行，对不对？好，所以必须要有自由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什么地方可以给你完全的自由？思想可以给你完全的自由，因为你真的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more than one way to skin a cat. OK, 而硬要这个梦的资料十分有意思的选择，它将实质化并体验哪一种发起，你会与梦中接受那些大半与你醒时有意识的信念相符合的资料，而先前所提到的在梦中跟醒时之间有一个相互的作用。你为什么需要梦？因为在梦中你的意识是自由的，你可以不以，因为我们要创造形式的话，一定要真的把它变成形式嘛，对不对？可是在梦中的话，它一念就一世界嘛。好，什么一花一世界，一念一如来，对吧？那如来是什么？如来就是所谓的意识心啊。好，所以你的一念它就是一个自信的、啊、而在梦中呢，你接受到那些大半跟你醒时有意识的信念相符合的资料，所以你到底为什么会做梦，而且做什么样的梦？回到一个情况，就是你显的。什么叫你显的？用什么显？用你的信念显的。那什么是信念？信念就是你怎么看世界啊，你怎么看自己。我如果怎么看我自己的话，我梦中的自己会有不一样吗？你看自己咬牙乌的，你在梦中会变超人吗？对不对？因为你在白天里面常常会有很多限制，所以你会常常梦到你去考试嘛，好、哦啊，所以这种东西的话，就是你的信念，它不断的在梦中让你去体验你的信念哈、哦，所以它会跟醒时的信念是相符的。那既然跟醒时信念相符，它意含着什么东西？它意含着你是用信念。不化为形式的方式在梦中做什么 protocol prototype， 对不对？你在做 prototype， 你在梦中不断用、啊、假如这样怎么样、啊、假如那样怎么样、啊、假如这样怎么样，那是不是能力巨大？是不是？那个时候你有自由啊，因为你不需要马上化为形式。今天嫁了人不用离婚，你就明一醒来就是可以再做梦，然后又嫁新的人，那两个梦没有相关，对不对？也不会有重婚罪嘛。对，如果你爱了三个人，那三个不同梦境不就结了吗？对啊，这开玩笑的哈，不要骂我。啊，所以应用这个梦的资料是十分有意思的选择，而将实质化并体验哪个是插曲。好，然后啊，可以说在其内新的信念可以直接变哪来适用，在那方面而言，你完全不为你的梦所摆布。像讲我现在有个新的信念，啊，比如说我今天呢，突然间要做一个比较大胆的做法，比如说我从来不敢穿什么热裤，啊，那今天突然想穿热裤，然后露胸的什么之类的，你在梦中可以穿啊，没人会骂你啊，对吧？那是做梦而已嘛，啊。可是那个是不是一个新信念的实验场？你可能白天真的不敢穿啊，对不对？啊，比基尼穿到赛事中心来上课。大概你们还没有人敢这样吧，对不对？可是梦中可不可以？哎，奇怪，我前几天有听到一个朋友在讲说，他做梦的时候发现自己都没有穿衣服，裸体的，对不对？然后发现哎，其他人都有穿，怎么他自己没穿？这是什么梦中嘛，对不对？所以梦中的话可以用来当做一个信念的实验场嘛，呀，你可以换不同的信念，呀。你不会为你的梦所摆布，你没有了解到存在于醒时跟梦中经验之间的一个伟大交互作用，是因为你被教育去相信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实质上并不存在的人工障碍。你会认为梦就是这样乱七八糟嘛，对不对？然后梦有重要吗？有人真的认为梦有重要吗？有吗？但是如果你知道它是金矿的话呢？如果你知道那个是万宝山的聚宝盆的话，你可以到那边去实验呢，对吗？问题是怎么实验？啊，怎么实验？爱迪生已经教你了啊，啊，这个是一个伟大的交互作用。醒时跟梦中的经验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对吗？你知道黄粱一梦，就是那个人要去考试还没去，那就在煮黄粱的二十分钟，他撞了撞眼，然后后来过了一生，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最后发现他说这个不用玩了啦。那梦中的经验跟现实经验真的有差别吗？假如说我们把这个障碍去掉的话，叫做什么？圣人如梦。你随时在梦中保持清明，叫清明梦。各位去看一下清明梦的书，清明梦的书一直在谈一件事情，就是好像心经所说的，你是站在一个次元的另外一端来看这个次元，叫做照见五蕴皆空，对不对？然后十二律止，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实相跟能量之间可以不断的转换，用什么转换？用你的意识转换，对不对？好，那如果你不是在一个梦中的一个情境，你怎么有可能去转换？你不可能把现在这个年纪转成年轻啊，你也不可能把现在年纪转成老啊，你转不掉啊。可是在梦中的话，它的确可以让你有些没有 不必要物质化的一种体验嘛，哈、哦。它之间并没有实质上的一个人工障碍，哈、哦。接着在睡前建议梦给你的问题的答案，它就会自动开始把你的梦的知识利用到更大的程度，并且打开你自己更大的创造型职能。那这个不是在讲爱迪生的那个电影吗？对不对？爱迪生的确是这样啊，他自动的把他的问题在睡前带到梦境里面去啊。你们有没有这样做过？有做过人请举手，有吗？有啊，哦，好几个人，你也有 ，OK， 太好了。那持续做啊，当然持续做，真的，我其实真的蛮建议你们至少自己有一个布置，而这个布置呢，给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压力，就是说我利用我的梦境，或我利用我闲想的时候，然后我去每一天自己去想三个东西是从来人家没有想过的。这不是说那个想出来的东西有怎么样，而事实上是你在练习你的意识的一个活化，这就是创造力的练习。然后当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发现到你的思维真的好自由哦，你知道吗？真的好自由，很多的想法啪啪啪，就好像，台湾的话叫做这边点会，反正就是很快速的意思啦。要讲也不知道就讲什么。
电光石火啦
，点光九会的呢，就你的思路是非常的灵活、灵敏。你知道，一般有创造力的人哈，他真的在他的脑袋里面都是非常非常灵活的。我自己就有常常会有这种经验了。我到一个朋友家，他说他们要开发一个电池，那我说那你很会想，你来告诉我什么？我就看他的那个小姐在做 Excel， 我说叫 Excel， 到底怎么开玩笑？我说没有开玩笑，你的电池不叫 Cell 吗？那 X 我不是说那个 X 啊，我是说 XO 那个 X 啊，好 Excel 就是这个东西。下面有一句话叫 Extraordinary Battery Cell， 对吧？那想法就马上出来啊。一个朋友问我说我现在开发一个 CMOS 的照相机，我说你知道 ECMI 吗？ ECMI 就是这个，那个 ECMI 跟那个 CMOS 合在一起，一合并就变这个 I got a pen I got an apple boom Apple pen 不是吗？就一联合在一起叫 ECMI 啊，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你经常的有组合能力，有那种对事情的一个组合的那种能力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对事情的那种创造力真的会强悍到不行。你随时处在一个我能创造的状态，而不是说我去包容别人怎么做。如果你去读别人的书哈，别人已经早就做过了啊，有很多人在读啊，你能做什么？你能当学徒对吗？但是你不会是大师啊。可是如果你的心随时是处在一个敏感而且是清楚的状态的时候，你随时把可能性来做组合，对吗？ 那创造力从哪里来？创造力可能性来啊，可能性从哪里？从自由来啊，自由从哪里来？自由从 all attention 来。什么叫 all attention？ 就是心中没有恐惧。你心中没有形象、没有恐惧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恐惧，你就处在一个创造状态。为什么？因为你心是自由的。当心是自由的时候，大量的资料会浮现。可是大量资料会浮现的时候，必须要一个情况，就是你对它没有评判，你没有说它是对或错，对吗？所以它就会超过什么？超过所谓的二元对立嘛？不是这样子吗，各位先生小姐们？所以这样是不是能够打开你更大的创造性之门？当我心中没有恐惧的时候，我心就自由了。当我心自由的时候，我想法就灵敏了。当我想法灵敏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的可能性。当我看到很多可能性的时候，我就能够选择，能够用我的感觉跟我的情感去挑出来跟去组合它的一个东西。而那个东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见天地之悠悠，独苍凉也独无眼皮开始眼开眉笑，因为钱会慢慢的进来，不是如苍然而泪下。哎，开玩笑的哈。OK， 那我们就把这个前面的这个创造的部分讲完的。各位有什么想法？给大家提一些。
说对不起，这个梦，人家说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是。
那你是白天想着才有梦，那创造力今天是白天。
对，那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一个信念，一个说法，一个想法。好，可是爱迪生是告诉你说他有任何问题，他就把他的问题带到梦境里面去，他就可以得到答案。而我在实验我自己的创造力的一些工作开发的时候，基本上也常常用这种方式。好，比如说我有很多我所写作的歌曲，那也是都是从这种方式创造出来，因为我在梦中我听到这些音乐的，那我赶快醒过来，赶快写下来。好，有很多时候呢，就是你的内在跟你的外在之间，它就变成没有界限了。
很多人都有这种创作经验，作家也是。
对，不然我又没有什么音乐的这个训练或者是作曲的经验，我怎么可能会写什么歌曲？最近那个张德辉不是出一本书吗？说什么发现原版的自己吗？据说他里面有附一张 CD 哦，那里面的背景音乐就是阿拉在下我所写的，我还没有看到，因为他来跟我要，我就给他了，我说 你要用你就去拿去用。所以显然来讲的话，还蛮多人喜欢我写的音乐啊。那我的意思不是说我写的音乐好或不好，我只是告诉你说，只要你有很多的行动，只要你心是自由的，只要你保持敏捷，所以敏感跟觉察，如果你很敏感而且很觉察，而这个敏感不是放在恐惧上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有好多的想法，而这个想法让它继续的去联想跟发展，然后你就发现到说你的创造力突然间变得有很多的方向，你不是只有看到一个现象，而你看到是一个整体。因为我们一般是按照我一个想法，所以我看到一个现象，对不对？但是如果我是看到一个可能性场呢？所以可能性场是所有的状况都同时发生。赛斯说他看到我们的时候，他是看到的是可能性的自己，你们可能性的自己，甚至于生生世世转世的一个结合，一个整体的东西。他不是看到一个片面的东西，而思想本身，因为它就只有方向性，所以他不可能看到一个整体。但是你怎么样去看整体？看整体的话，就是一定要让自己的内心是没有恐惧，而且是自由的。因为你要自由，一定要没有恐惧，你才有可能自由，对吗？妈妈骂你骂得很厉害，你在妈妈面前走路就开始发抖了，你还能自由什么？你还能展现出好的美姿给她看吗？是不是？老公常常骂你，老婆常常骂你的时候，你看到他就好像看到母老虎或母公虎，你还能够去花园里面去偷摘一个花，然后送给他吗？你没有那个乐趣了，对吗？因为我不是有一首歌，就是我没有办法闻白天一直在什么盯我的屁股的那个嘴唇。 各位了解我今天在讲，所以我们的人生哈、哦，可不可以真的稍微放松一点？因为放松，它才有可能敏感，它才有可能开花结枝，它才有可能 all attention 或 complete attention， 那才有可能让心是自由的，那才有可能你敢去行动。当你开始敢去行动的时候，行动才会带来力量。你今天不在跑步机上跑步，你有可能身体会健康吗？那跑步有人给你钱吗？那如果说你一直在练习你的思维的话，你怎么有可能没有思维的力量？如果你没有一个精神的力量或思维的力量或精神，就是所谓的二十一课的力量的时候，你怎么样去用你的思维去创造你的实相？那都白讲了吗？你如果是一个被吓着的人，你不需要自由，你只要别人跟你讲要怎么做就好了，对吗？一个被吓着的孩子，他都会看看妈妈你怎么说我怎么做，对不对？不会像我这么调皮捣蛋，我从小就在拆东西的。好，那我们再继续吗？好，再继续好了哈。他说这里有一个小注哈，然后他在提到哈，他是非常有趣哈，他这里提到他妈妈的一个老貌之年，然后跟可能性常打交道，涉及他妈妈复杂的背景。那什么叫可能性常打交道？因为他妈妈可能看到一些在物质界可能看不到的东西嘛。好，如果你们有到那个安宁病房啊，或快要死掉的人的那个看的亲朋好友的话，他都会跟你讲说，你知道吗？像我一个朋友，他跟我讲，他以前是空军，对不对？他说我以前那些朋友都来找我，哎，他们都在飞机上，他要带我去坐飞机，哎，那些都是已经战死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他看到很多可能性场，就是你在物质界看不到的东西，他跟可能性打交道。所以赛斯的评论是这样，他说你的母亲是在体验一个思想跟直觉的加速，那个直觉力就是你看到的东西不是就看到单面的，你看到的是一个比较是整体的，那本来是很好哈。一般来讲，小孩子都会看到一个比较整体的东西，以及到目前为止一直被压抑的一大堆的刺激。好，他说他十分清楚，在感知的可能性当中，他把他跟实际的世界混杂在一起了。所以有的老年人他会用你小孩子的方式来称呼你，或者用那种方式，糖果给你吃，他已经忘了你今年五十几岁了，对不对？他可能拿糖果给你吃，因为在他记忆里面，或者他的可能性场里面，你还是个小孩子。好，所以跟实际的世界变成混合在一起的了哈。然后他说，这只是在他实质的工作已完成后才会发生。什么叫做实质工作已完成后才会发生？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吗？死掉了，你的实质物质世界的实质工作已完成，那叫什么？佛教叫做什么？所作已做，该做的都做了，然后什么没有遗憾，不，然后总而言之，就他们有四句话了。因为一般来讲的话，是当你把物质的世界事情放下之后，所有你曾经经过的人生或者是状态或者是想法，它才会一起的呈现在你面前，而你可以随时去应用它，那个不会有任何伤害，因为你有一个念头就会形成一个世界。赛斯提到说，在他的世界里面，他今天想要看风雪，他一个念头出来，他的世界就有风雪。他的念跟他的外境，他是呈现一个没有被阻碍、没有被扭曲的状态，就是一个念就是一个世界，叫做一花一世界，对吧？一个念头就一个世界。他说，赛斯在提到，你们看灵魂养生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真的好好去看灵魂养生。灵魂养生他提到说，在我的世界里面，我有什么想法，世界就会呈现什么想法。那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是一样，只是说，当我们一个想法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呈现不了那个想法？因为我们对那个感觉哈，深度不够。还有呢，我们很多拉扯他的东西太多，也就是恐惧在后面作祟，他没有办法呈现一个complete attention， 他没有办法呈现一个完全觉知啦。但是如果你呈现一个完全觉知，就好像你在心灵世界或者是说在上一个层次场的话，那你的任何想法它马上就会成真了。 它根本没有可能不成真呢、啊，因为想法一定会碰到想法的对应物嘛，就好像照镜子一样嘛，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你照不到镜子呢？因为你戴面具啊。什么叫戴面具？伪装啊。什么叫伪装？不敢面对真实。那为什么不敢面对真实？恐惧啊。哦，那你不敢面对真实，一定会产生恐惧感啊。所以恐惧的解决方式是什么？如果你面对它，就没有恐惧了。好、哦，如果你面对它，就能够开发你的 attention 了。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很清楚，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的物质界当中没有办法念头有了就实现，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隐藏。如果有很多隐藏，你连自己都看不起自，看不清楚自己，你怎么可能看清楚实相呢？你怎么可能看清楚外面的环境？怎么看清楚这个内在秩序的走向？所谓的蓝图的走向，你怎么看得清楚？你看不清楚嘛？那看不清楚，你当然会觉得说你照不出你的照妖镜，照不出你的那个妖怪面目，没有美女面目啊，对啊，对啊，好，所以这应该是他的物质世界完成之后才会发生。比如说，当方向的混淆会困扰搅乱他自己的任何必要的时候，重要实质目的才会发生。有明确的物质性的改变，在非常集中的物质生活里面，所有所没有用到的大脑的那一部分被启动了。但事实上，他说哈，你们在婴儿时期，或者是某个年轻的少年时期，也一样的，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可能性很多，我们充满着梦想，充满着可能性，对不对？你会觉得你的人生是很无聊吗？不会，因为有太多好玩的事情，太多你可以想象的。好，所以我们在小时候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你的心愿，你的愿望，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写过我的愿望？都有嘛，对不对？为什么现在不叫你去写我的愿望？因为你们现在没有愿望了。你现在没有愿望，也不敢有愿望了。你就说啊，我已经老朽的，我什么愿望，对不对？但是坦白说，那个叫做没有目的的热情。当我是没有目的的热情，我就不会在恐惧里面，我就真实的面对我自己。因此我大部分的脑袋里面的一些能量会完全被开花，好，就好像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婴儿的时候被启动一样。而这些改变在每一个人当中个别被启动的。所以我说可能性的被实现齁，它实质是对它的事件开放，而当它是一个事实。老年人有的时候会幻听啊，幻觉啊，或者他看到很多不同的世界，因为他好像是护眼，他看到好多的可能性场了。好，他没有针对一个地方来对。所以老年跟孩子哈、哦，还蛮像的，叫做台湾话叫做老狼跟他想，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啊，国语的翻译叫老人的孩子性，老人的性质跟孩子性质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在老年的时候，他的可能性场会被开化，他会对未来的那个世界会产生一个敏锐度，他不会只看到一个现有的世界。这就是宇宙对我们的恩宠，这样子。而且他会当它是事实。我前几天有看到 Bus Reporter 在 Facebook 上说，一个人他有多少人格，很多很多很多人格，然后有那种刀枪不入的人格，有什么人格，不同人格，那哪个人格占据他的身体的时候，他就呈现某个特质。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是因为那个原来主宰你的人生的人格太脆弱了，他消失掉了，所以那个其他的藏在内心的其他的次元的人格就跑出来嘛。所以当我一旦不敢面对真实的情况，当我隐藏太久的话，如果我隐藏我自己隐藏太久的话，会呈现一个状态，就是我原来的自己因为没有行动不见了，然后会怎样？产生忧郁症，然后产生人格分裂。为什么？因为没有行动就没有本体，没有本体就没有人格了，不是没有人格，而是人格萎缩掉了，所以内在的人格会出现。但是如果你充满了动力，充满了创造力，充满了可能性，在试各种不同的东西的时候，你怎么有可能会呈现这种状态？不会嘛，因为你充满力量啊。就好像你天天都在跑步机上跑步，你的脚有力得很啊，对不对？那你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创新，你的灵活度太好了，哪有可能老人痴呆啊？你要吃到什么？吃到呆而已啊，吃太多了呆。 把人吃到呆。所以在你们认为的日常生活里面就造成一个空隙啊、哦、没有落掉一段啊、哦、他说因为你们是时空起象的，而他对可能性的实现暂时被接受为物质实相。哎，这个是不是一个秘密啊？好，也就事实上是，事实上是可能性的起象，可是因为我们太精明能干的，所以我们只对应一个实相，所以我们以为那个实相是真的嘛。好，而在这个老茂之年的这个他的妈妈的话哈，好，因为我们是时空起象，所以他对可能性暂时会看不见，可是他呢，因为他反而开放了，应该是说到了死亡之后才会有这种现象。他认为一个日常经验造成一个空隙，而他必须要在你们的时间顺序里面去体验这个事件，对他而言其实对他人而言其实不适合。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不可能说你今天60岁，然后自己以为自己是20岁吧？好，而且你还真的认为自己是20岁，那蛮麻烦的，对不对？它变成一个日常经验的一个空白，一个空洞的东西，然后对其他人是不适用的哈。所以我给你们这些资料，不只是为了你们个人，也因为它可以作为一般性的应用。好，那可能以可能性的格斗哈，使你妈妈能够判断她这一生实质的生活状态。当我们看到可能性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看到一个比较整体的东西的。各位，你去看一个事情，比如说你今天跟你先生在对应的时候，他讲一句话让你很生气，然后你就针对那一句话，你会怎样？你就哇，简直不可理喻的，好说，其实我没有那么爱你。那一句话的话，天哪，太阳已经下山了，月亮也没有出来，对不对？但是问题是，那你跟他那么久，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现在没有办法看到他的整体，你看到的是一个片段的一句话，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思想会带我们看一个单独的那一句话，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看一个整体嘛。我们跟朋友在一起也是一样啊，可能交了40-50年的老朋友，可能一个不对的事情，然后就从此决裂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只看到单片面的那一句话，或那个动作，或那个事情，可是你却把几十年的老情谊就没有真的放在你的整体里面。可是如果你看到整体，你就知道说他也许真的不是那个意思，他可能这一时的某些情绪上变化，所以你就会看到整体而不是看到片面。而思想它会带我们看片面，那看片面的话，你常常会失之交臂啊，你看不到一个整体的人生，看不到你这个人的特质，看不到你自己的走向，看不到你的人生方向，看不到你该去的地方，然后你就一件事情，穿个高跟鞋跌倒，你就是说，哎呀，我这真没用，啊，不过就跌倒，再穿一下就好了啊，我是不会去穿高跟鞋的，所以不会跌倒。所以为什么必须要这样呢？他说，因为他要做一个探险，事先的探险。他对下一个探险的一个事先准备。一般年纪大的人哈，为什么会老人痴呆，或者是为什么他会看到幻听幻觉？因为他可能要准备下一个投胎，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会看到一个比较多层次、多角度的东西，那可能性场全部都会进来，所以他会知道他整个状态。因此他在做下一个探险的时候，他可以做一个预先的准备。那老人痴呆是因为他的大部分的意识形式已经移到另外一个实相去做实验的，啊，那有的时候会看到多层幻象的情况，是因为他可能在做一些下一个探险的一个事先准备、热身运动，啊，那他的行动本身可以用来作为一个整个家庭的一个学习模式，不论他看起来如何，在他那一方面并没有一个对感官印象的迟钝，而是一种潜住。潜住的话，哈。请住的话，你可以换克里斯那穆提的话叫做 all attention， 好，它其实是一个所有感官的开发，因此你看到的是一个整体，不是片面的。 所以对精神来讲的话，哈，对精神集中来讲的话，的确是的困难是由此而来，因为他事实上是注意到别的地方去。那他是在那一方面的倾注，所以这一方面变成没有倾注。好，但是如果真的谈到 OR 天性的是，你各个角度都可以倾注，包括连这个实相。但是对要离开的人，是因为他对这个实相他已经没兴趣了，他已经没兴趣，他准备要走了，所以他的倾注，他的 OR 天性不是在这里，是在另外一边。所以孩子的那个学习能力会很强，为什么？因为他对那个实相才很新鲜，他的倾注是在他的整个发展上。啊，但是话又说来，因为你的倾注会把你很多的意识会引回来了。好，假如说我一直在倾注我现在的物质生活的时候，然后你就发现到说你的很多意识形式会因而集中起来，那个叫什么？前提总动员啊，或海底总动员那一类的。啊，你会把你的意识形式会动员起来嘛？啊，或者是佛经所说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生”字嘛，对不对？把所有的心都把它生出来，心是什么意识嘛？好，你把那个心全部生出来，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倾注，你有倾注而没有目的的时候，它就会被，它会引起一个意识总动员这样子。那所以我们要不要练习啊？就我们随时练习，在我们现在的世界当中，把可能性，把所有的这个自由度把它开发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你在人生的路程上哈，就充满了力道了，啊，就好像跑步练习一样的哈，它是集中在别的地方哈。然后他说他的独立感被重新激起来，因为本来他是可能依赖别人的，那因为他有倾注，对不对？也许不是在这个实现，可是他的独立感先被激起来，而这将使他想要离开他的家人，不再依附他们。这什么意思？搬家，生命搬家，好，而他们也被用作对他先前没有实现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推动力，变成他把他推到另外一边去了，他的专注在另外一边了，他终将好想要离开他的身体，但他并不是因为懦弱而不走，而是他在挣脱时要使自己自由。啊，还有跟另外的方面，就是在一方面，这个家庭对待他就好像对待像小孩子一样的被他所接受的啊，因为这提供了他所要的独立的动力，以及同样的模式，如同小孩子想长大离家是一样的。他在分析他的母亲呢，他说你母亲的独立性被唤起来，某个角度来，他是想要离开他曾经形成他的人生之物，他的身体，他的环境，他的意识形态，他要离开，而去找一个新的努力方向去重新开始。所以如果他是个年轻人的话，那就他的说话就很合理，但是因为这是老人啊，老人的意思是他准备要走了，对啊。啊，这一节到这里就结束了。那其实我今天写的内容好像是下一节的。OK 了，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哎，九点多了，哎，那我们都没有谈到下一节，那下一节再说好了。我觉得下一节这个你们去看看，我觉得真的蛮有意思，而且蛮有突破性的哈。你看哈，我们刚提到，如果连战争，谁要赢谁要败啊，谁要受伤谁要死亡，都在梦中先实验过了，那个梦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很重要。即梦，在梦中保持一点点的觉醒哈，啊，老子说的道冲，啊，对啊，你进入那个身是烟的那个部分，你要很小的自己，很小意识形式进入，或者是圣经上讲到那个12个童年，六个童年，因为有灯跟没有灯，就是他保持意识的觉醒，在他的迎接天国的来临的时候，他保持他的觉醒哈。那一样的情况就是，如果说我们在我们的梦中保持觉醒，真的就好像拿着六个童年拿着这个油灯一样，那我们就会知道说，原来在那边他们在讨论或我自己决定的事情，是我们明天要承受的。 那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会可以不知道呢？对不对？对啊。所以他说哈，人类对梦的内在世界及他的其他生活哈，或其他日常有意识的生活是没有多少知识的。他一棍就打上来了，你们对你们的梦哈，跟内在的世界跟他的在你在其中的角色，你们是没有知识的。而这个却是最重要的，天哪 ！OK 了，那我们就先到此先结束一下，因为有人要回家哈。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谢谢。